做成新视野。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今天的《落成新视野》，我是张毅瑞，今天我们来谈谈药价可能即将调降。是关于药品价格的新闻。那么这个事情其实不是一个突然发生的新闻啊，是有一个连续性的好几个新闻持续大家在观察这个事情，就是美国的药品价格要降价的这个新事情啊。这个其实是川普政府在之前就已经多次的提过，那么想要调降美国药品价格，那把它调到跟其他开发国家一样的水平啊。那这个事情其实如果听众朋友在关注这个新闻的话，会发现其实长久以来这件事情就一直是在川普政府要做的事情里面。像比如说我去稍微Google 搜寻一下，就发现这个二月的时候其实就有新闻出来说川普总统签了行政命令要求这个医疗服务价格要公开透明化。然后呢这个四月初的时候就说他想这个在这个关税战里面，他说要对药物课重大的关税，但主要这个还是跟其他的，把它当跟其他的产业一样，他希望药厂可以离开中国来到美国啊。然后呢，同时他也在过去两个礼拜一直在透露消息，在一连串消息里面都说他会对药品课征重大的关税，然后呢希望可以调降药品价格。那么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怎么调多少，谁来调从哪个机构来负责监督等等之类的但是事实上大家也知道，美国的药品价格一直是居高不下是算是世界上药品价格最高的国家在美国真的生不起病，大家其实心里也都有数是长久以来大家都认为不可能改变的，但是现在这个情况确实可能终于会有所变化。但这个新闻出来的第一时间反应最大就是这个制药界认为这样会对他们产生很大的伤害啊。那么甚至有这个业界消息人士在媒体上放话说这是制药界跟美国生物科学创新最大的生存危机不过你说那个这个药品这个事情，其实很多的成本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最贵的部分还是在研发的阶段研发阶段的人力物力而且还不一定这个保证研发成功所以很多时候药价大家长久以来都认为说药价调降不下来是因为这个成本的关系那么也害怕说这个调降药价之后这个很多这个研发单位可能生存不下去但这个我觉得其实都是这个不是制药这个行业的人，其实我们在外头也不知道，大家心里想的只是说这个药价，当然大家希望各个事情包括各种价格对一般民众就越低越好，但是也不能低到让这个制药界无法生存那像消息人士就对媒体说这个政府可能无法完全理解这项政策可能对美国创新市场的影响。他说这个可能会颠覆整个医疗保健市场，而不仅仅是制药市场。我想要讲的就是说，这个一般民众我们平常比如说你去看医生，什么一些消炎药，什么一些普通的，比如说三高的药胆固醇、高血压这些药，这个可能都还是一般性的药物，那还好。但是有些这个，比如说特殊性的药物，或是长久会有依赖、必须依靠这个药物生存的这些药物，这些开发商以及使用的病患，可能比较有资格来说说这个他们在面对高昂的药价的时候，大家彼此之间要怎么样才能够又维持药品的出厂又可以让这个生病的人可以使用得起但是不管如何，现在可能健保官员要开始来测试一些药品定价方案，同时也预计说这个联邦医疗保险机构可能也会推出测试的计划，因为这个药品这个事情还是要最终还是会透过医疗保险 啊，才能够这个有一些协调的空间，你问也没办法让这个这个药品定价绕过医疗保险机构，也不太可能，因为这个给付啊，药品给付还是要透过联邦医疗保险机构啊。那么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要怎么调，调多少，那么多快调降啊？因为这个事情也可能只能一步一步来。嗯，川普总统表示说，他希望可以缩小是美国的药品价格跟其他已开发国家药价的差距。现在评估是说，通常美国的药品价格是其他已开发国家药价的将近三倍啊。那么川普总统是说可以，希望可以缩小这个差距，嗯，但是还没有说怎么样可以缩小差距，要怎么样，主要的具体措施也没有说清楚啊。但是因为可能只是一个想法啊，但是根据媒体的这个追踪报道说，其实川普在五年之前就已经提出这个他所谓的国际参考定价计划，就是参考其他国家的药价定价，然后美国这个慢慢的降价哈。那么但是当时他在第一任任期之内提出来这个国际参考定价计划，曾经遭到法院阻挠啊。但是他是说他希望当时是说希望可以在七年之内慢慢的缩小药价跟其他国家的差距，预计可以为纳税人节省超过$850亿，来削减美国每年超过$4000亿的药品支出。哇，这个数额也是相当的惊人啊。但是这个动作呢，事实上也不是说这个大家觉得说，哎呀，我听到你要调降药品价格哈，这个遥遥无期吧，没有啊。事实上在上个礼拜吧，上个礼拜川普总统就已经签署一项行政命令，这个新闻非常的小，可能很多听众朋友略过了哈。他在上个礼拜四月应该是16号的时候，已经签署了一份要降低药品价格的行政命令啊。这个行政命令不是说叫大家去演你啊，怎么调降价格，不是哈，它是让各州，美国的各州可以更自由的从海外进口价格比较低的药品，同时要改进价格的谈判流程啊，就是说希望可以让这个各州啊，你从直接从价格比较低的国家进口药物，那么自然就会让药品价格的这个成本啊稍微降低，也就是另外一种的形式的降低药品价格。因为一旦你拿到的药品价格是不是这么贵的来源啊，那么自然就可以在某个程度上调降价格。那么这个当时上个礼拜的时候媒体有报道说可能会为依赖像胰岛素啊，或是这些其他药物的长者跟低收入的人士提供更有意义的救助，那么也让处方药市场更具有竞争力啊，因为这样可以让这个处方药市场向病患跟政府收取的价格跟他提供的价值更加一致啊，意思就是说不会再像过去一样，大家认为说哇，这个制药界这个赚翻了哈。但事实上，其实有些时候真的可能也不单纯只是这个药价啊一味的这个定价调高而已啊。但是就是当你这个拿到药品的来源是比较高昂的时候，那本来就比较难调降价格。但是呢，如果是可以开始从价格比较低的国家进口药物，又可以符合美国的这个食品药物管理局的标准的话，那么自然的话，那这个大家比较开放啊，来源比较多，价格比较低，自然就可以让药价相形上某个程度就是多方来源啊，多方价格比较之下，看民众怎么选择啊，又比较可以选择不同的药物、不同的保险啊。所以蛮有意思的，你就发现这个很多时候这个很多小新闻哈，就夹杂在川普总统的一大堆的这个不同的命令、不同的做法里面，像药品价格呢，就是很小的新闻啊。如果不是说今天突然有一个专门的这个新闻因为引起了制药界的反弹跟担忧啊，大家才留意到说，哎，原来在关税战之外，医疗价格、药品价格也在 有在处理当中，大家可能还没有留意到。像是比如说二月的时候，川普总统也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他也是敦促医疗服务价格要公开透明化。所以看起来，如果一切进行顺利的话，哈，这个还不知道，因为主要也是不晓得这个法院会不会又提出阻挠，不知道这个药界人士、医疗界人士会不会出来反弹。但是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可能大家就可以期待医疗服务价格真的会公开透明，也可以有比较多的管道，大家拿到更多不同的比较低价药物的选择，让大家的这个在医疗上的美国民众在医疗上跟药品上的花费，可能某个程度上这个可以到比较能负担的阶段吧，应该这样。好，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健康康的。以上就今天洛神新视野，我是张一瑞，我们下期再见。